在前苏联呢，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康德拉基耶夫，这个人研究计量经济学，然后根据他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他就在测算整个经济的周期，准确地预言出了这个苏联的经济会下滑。后来，所以因为他预言很准确，因此在30年代被斯大林处决了。但是，康德拉基耶夫的这个经济模型留了下来，用这个模型啊，人们多次成功地预测到了经济周期的变化。但是到了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的时候，按照这个周期的预测，美国的经济应该走入谷底了。因为人口很多，根本创造不了那么多的这个就业岗位，所以会有大量的人失业。哎，结果美国没出现这个问题，而且美国在70、80年代的时候创造了4000多万个新的工作岗位，然后整个美国的经济蒸蒸日上，逃出了这个康德拉基耶夫的这个经济周期。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个人做了深入的研究。就是著名的彼得·德鲁克，这是我们第一次讲彼得·德鲁克的书。彼得·德鲁克是很多企业家最为尊敬的这个研究者，他写过一本书叫《旁观者》，描述他自己，说他其实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他并没有认真的做过企业，但是他深入的观察着这些大企业的起起落落。很多企业家告诉我说，他们在彷徨的时候，就会把德鲁克的书拿出来读一读，然后就能够找到新的动力。今天我们要讲这本非常经典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为什么选这本书呢？就是这本书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我们中国现在经济正在高速的发展，也在转型期当中。我们国家倡导全民创业，对吧？双创。这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一个的会养家糊口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大批的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这个彼得·德鲁克就观察说，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周期会逃出这个康德拉基耶夫的预言，是因为美国在那时候出现了一大批的企业家。唯一可以解释的，因为别的环境都没有变化，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企业家的涌现。大量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使得这个经济周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在经济学家当中，研究企业家的人很少，其中可以说得上唯一的一个吧，是熊彼特，因为熊彼特特别关注企业家，他认为企业家是经济以外的事物，就是经济学家普遍的认为企业家是经济以外的事物，所以大家都不太关心。但是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管理是一门新的技术，而且企业家的管理是能够完全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的。这个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总结起来8个字叫颠覆现状、推陈出新。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创新。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从他爸爸那儿继承来了一个饭馆，然后他就不断的开这个饭馆，把这个饭馆开得跟他爸爸一样好。这个不叫做企业家精神，他不是一个企业家，他只是一个开饭馆的人，因为他就是维持。但是如果他在他爸爸开的这个饭馆的基础上，他能够不断的想说，哎，我能不能做连锁？我能不能够简化？我能不能够做爆款？我能不能够把它做成产品化，放到超市里边去卖？你发现他就在有限的资源的范围之内，不断的在做颠覆现状和推陈出新的工作。这时候他就是一个具备了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所以用熊彼特的话来讲，企业家所做的事儿叫做创造性破坏，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创造性破坏就是，企业家总会破坏一些事儿，就是我们做的这个事儿会破坏掉你们之前的规则，会破坏掉你们之前的市场，但是我在不断的创造，我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所以，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仅应用在企业当中，包括政府、大学、医院、公益组织，这些机构都需要有企业家精神，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创造，就是创新。那么，创新一般来自哪儿？这个德鲁克总结了创新的7大来源，这7大来源分别是什么呢？大家把这个清单如果掌握了的话呢，今后你可以经常去梳理这个清单，想一想看你所面对的这个工作，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流程性的工作，经常周而复始重复的工作，能不能够从这7个角度去考量一下，给他一个创新的机会？稻盛和夫在《活法》里边不是讲了吗？一个善于创新的人，一个热爱工作的人，即便是扫地，也会扫得跟别人不一样，对吧？所以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工作那么沉闷呢？我们可以把创新的机制引入到我们的任何一项工作当中去。这7大来源来自哪儿呢？第一个是意外事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梅西百货在大概80年代初的时候， 有一天，那个梅西百货的经理突然说不对劲儿，现在咱们不对劲儿，说为啥不对劲儿？说因为咱们这个商场的电器的销量现在已经占到了60%了，这个不对，为什么？因为咱们这种商场服装的销量应该是60%，电器最多20%，为什么电器涨这么多？然后别人问说那服装降了吗？服装也没降，但是电器涨太快，哼，不行。他说这有什么不行呢？他不这。这不是我们商场的风格呀，我们商场的数据这样不科学，所以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个电器的数据压下去，把服装的数据拉上来。你看奇怪不奇怪？因为人们就喜欢一切符合常规，然后他去调那个电器的位置，减少电器的量，然后加大服装的柜台，因为他觉得应该让服装，我们的正常数据，服装应该是60%，所以就一个劲儿的打压电器。但是跟他同时代竞争的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商场叫布鲁明戴尔，大家如果看《六人行》的话，你就会知道，Rachel 最喜欢去的就是梅西或者是布鲁明戴尔这种大商场。布鲁明戴尔当时就也看到了这个现象，就是他们的电器量也在增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大发展，而且人口潮开始出现，所以买家用电器的人、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所以，布鲁蒙代尔和梅西的做法完全相反，就是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家用电器，然后让布鲁蒙代尔里边充满了各式新型的这种新玩意儿，就会导致很多人更愿意去这个地方买东西、购物。这就是面对一个突然发生的叫做意外事件时候不同的反应。IBM 当年最开始不是做计算机的，IBM 是做记账器，专门自动记账的一个机器，然后其实卖的也不怎么好。后来有一次，这个IBM 的创始人 Dr. Watson 哈沃森，这个托马斯沃森呢，参加一个晚宴，晚宴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就跟这个托马斯沃森讲说，你是 IBM 公司的？他说对，为什么你们公司的人拒绝让我看你们的产品呢？然后这个托马斯沃森说为什么？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说我们是图书馆。这托马斯沃森也觉得好笑，说图书馆的人要记账本干嘛，对吧？然后这个老太太说：“其实我们是需要记很多东西的，然后能不能让你们的人过来让我们看看？”哎，后来托马斯沃森没有放弃这个机会，派他们的人到这个图书馆里边去，结果发现图书馆里边需求又大又有钱，因为图书馆的钱是上级的拨款，所以他们有一笔预算要去做这样的改善，而且他们需要记大量的这个东西，手工记就是经常出错，所以有这个自动记账机以后就会好很多。哇！托马斯·沃森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这个秘密，然后他们的员工就不断地跑所有的图书馆，然后拿下了几乎美国所有图书馆的订单。这就是 IBM 最早起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这就是我们说意外事件，当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败或者意外的这个外部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做好准备，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说这个算意外的成功，那还有意外的失败呢？你比如说伟哥，对吧？辉瑞在研究伟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心血管病，那个伟哥的药本来是要治心脏问题的，结果没想到吃下去了以后，心脏没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这个生殖系统有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就把伟哥变成了一个男性功能的药，然后也卖得很好，对吧？而且整个提升了辉瑞的地位，这就是意外事件的发生，第一类哈，第二类叫不协调事件。什么叫不协调事件呢？就是什么东西很别扭，你就找找这个生活中有哪些事儿很别扭。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人们普遍的认为海运不行了。为什么海运不行了呢？说以后除了特别大件的东西之外，用海运，剩下的都是空运。为什么？因为海运实在是太浪费钱了，那个船呢在港口里边拥挤，挤不上来。为什么会这么挤呢？因为货物都是一点一点往那个船上装，货物往船上装的时候呢，就特别麻烦，要装船嘛。你还记得那个上海滩的时候，丁力他们干的事儿不就是扛着个包往船上走吗？要装船，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而且港口的管理很难，总是丢东西。那偷东西最好去的地方就是到港口，然后直接就把东西就偷走了。所以大家认为说货运又头疼，成本又高，而且还丢东西，这别干了，这个。用航海的货运肯定是不行了，你看多么奇怪的一件不协调的事儿。但是事实上，就是当人们发明了集装箱以后，有人曾经说过，集装箱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集装箱的发明，一下子让全球的贸易顺畅了很多。 集装箱发明的核心是把装船的业务在岸上完成，然后把整个箱子吊起来往船上一放，这船就可以开走了。所以从那以后，在过去的30年当中，轮船的货运量上升了5倍，而总成本则下降了60%。你看，这就是不协调的事件。当你发生了一个在身边发现一个特别不协调的事儿的时候，你要想办法说有没有创新的可能来改变它。因为不用航海，那运输是要靠空运的话，实在是运不了什么东西，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推销员，做药品的推销员，他总是在想创业嘛。结果有一次被他发现了一个不协调，就是医生在做眼科手术的时候，做眼科白内障手术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小动作，要割掉一个韧带。割掉这个韧带以后呢，接着做手术，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动作，但是有1%的可能，这个韧带割完之后会流血。这个血一流，就会让医生手忙脚乱。虽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他就得处理那些血啊什么的，让这个整个手术的过程就变得没有那么顺畅。1%，但你要知道，医疗的问题上，1%的可能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医生他每天都在做手术，他过一段时间就会遇到一次，对吧？结果这个人就发现了一种酶，这种酶就像眼药水一样，把这种酶往那个韧带上只要一滴，那个韧带就自动熔断。然后就不需要用那个刀子去割它，就不会流血，一下子让这个手术变得顺畅了很多。然后他就把这个专利技术买下来，就专门做这个酶的销售。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创新，来自于一个不协调的事件，结果所有的眼科大夫都是他的客户，所有做眼科手术的时候都要买他的这个酶。这就是通过不协调事件来获得的创新的想法。然后第三种是程序需要。程序需要就是你算一下这事儿就必须得有变化，你比如说贝尔实验室，你知道电话过去你们看那个打仗的片子都是摇摇摇摇过来说喂，麻烦你帮我转接谁谁谁，对吧？都是转接的，那边是坐着好多女性，都是很多女性在那坐着，然后是接了电话以后就拔下来插过去，这样靠插换的，叫交换，人工的交换。然后贝尔实验室呢，在他们发明了电话嘛，他们把电话卖得很好。然后他们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测算说，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电话的发展速度，因为电话那时候跟现在的手机一样，发展速度非常快，用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的话，过不了几年，全美国所有的能工作的女性都得做话务员，才能够实现这个电话能够接得通。你看，这就是程序要求，就是当这个程序发展到这儿，你发现说不可能的一个事儿，怎么可能全美国的女性都去做接线员呢？于是他们发明了自动交换机，有自动交换机就不需要一个人拔下来，然后插在一个地方，对吧？这就替代了当年的那些话务员的工作。OK，所以程序需要去研究趋势，看看这些数字，对吧？能不能带来一个新的必然的程序性的变化？然后接下来还有产业和市场结构。这个产业和市场结构呢，是跟程序变化其实是有点像的，但是它是来自于产业发展的这个过程。比如说，福特当年在做 T 型车的时候，为什么了不起？是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认为汽车是可以普及的东西，太大了，太贵了。就是除了个别的大富豪的有钱的企业，他们会买一个汽车装模作样的开一下以外，老百姓是不可能买得起这个东西的。但是福特当时就敏锐地观察到说，老百姓有这个欲望，老百姓很想拥有自己的汽车，所以根据这个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他做了 T 型车。所谓福特的 T 型车，就全是黑色的，福特没有别的颜色，就是黑色的这个 T 型车。为什么那么伟大？是因为他当时福特 T 型车的售价是别的车的售价的1/5。就好像你想想看，一部手机现在咱们都是1000来块钱，对吧？一部功能完整的智能手机，如果有一个人做出来一个跟它功能差不多而且挺好用的200块，这就是一个颠覆性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迟早的事儿，这个一定会发生，就是一定会有让手机变得更加普及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啊，这个会带来创新的机会。还有就是人口统计的数据，中国现在已经逐渐的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对吧？叫银发潮。当这个银发潮来临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有大量的创新机会。家用的设备都应该根据老人的方向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变，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对吧？家用电器应该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养老院的这个出现， 各种养老的设施、康复的设施都会随着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化而出现大量的创新。日本比咱们中国老得更快，日本的人均寿命又长，对吧？然后城市化的时间又早，所以日本遍地都是很多老人家。在日本，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日本的书包卖得特别贵。日本别的东西都便宜，就你发现日本的文具也便宜，衣服也便宜，什么都便宜，但是就是书包卖特别贵，为什么？因为日本有一个习俗，他们只有书包是爷爷奶奶买，就爷爷奶奶给孙子买书包，这是他们的风俗，而全日本只有老人最有钱，就是老人们钱多，所以他们就专门针对这些有钱的老人设计了功能特别强大的书包，给这个书包说。漂在水里边能漂起来，然后地震的时候能扛住压，然后等等，赋予它很多其实也没什么用的功能。然后一个书包卖到很贵很贵啊，贵的有上万块，便宜的也要几千块。所以这就是针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去做的研究哈。然后认知的变化，认知的变化是你要去关注整个社会的思潮。你比如说，随着医疗的不断进步，按理说人们。在医疗上变得越来越好了，对吧？我们的身体得病的概率越来越少了，但是医疗行业得到了更大幅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医疗的进步，这个教育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懂医疗以后，人们更加的增加了自我的怀疑，就他原来不知道那么多种病，傻呵呵的突然得了病才去医院，现在他老早就会预防，说我不会得这个病吧？哎，我不会得那个病吧？自疑的人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就催生了一个特别新的市场，就是我们说的整个保健的这种市场，这个对医学前置化的这个市场，医学挣我们的钱，原来都在医院里边挣，现在我们会延伸到一个小孩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他做什么脐带血呀，做什么干细胞啊，就开始做准备。所以，这就是人们认知的变化所带来的这个创新的机会。在美国也是80年代的时候，突然有一股风潮，说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多了。那对于中产阶级到底的定义是什么？其实大家也不清楚，也没有人说是多少钱就一定是中产阶级。您没发现现在咱们的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评论吗？说什么什么样的人算中产阶级？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就是。很少有人认为说我是底层啊，他会说我也是中产阶级。那么不管谁是中产阶级吧，这有没有商机呢？有一个人很聪明，跑去出版社把《大英百科全书》的版权买下来，说我花钱，这个版权我买了，买了以后就专门推销《大英百科全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观点，也说服了其他的人，就是中产阶级的标志就是家里边得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家里边有《大英百科全书》，显得你们家有文化，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标志。中国现在也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它的标志呢，就是你们得有一个樊登读书会，对吧？得有一个知识付费的产品，这就叫中产阶级的一个标配哈。所以，随着认知的改变，也会产生很多新的产品。然后，第七个就是新知识，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硬创新。比如说青霉素，青霉素发明了，那就有一系列的。青霉素的这种产品，然后发动机，对吧？发动机一旦发明，那汽车就会不断的这个改进，然后互联网这种硬的突破、硬的技术上的革新会带来创新，这个不用多说了。所以这七个角度，有的是来自于内部，有的是来自于企业外部，我们都能够找到创新的机会，这就是一个企业家应该去关注的事情。我们再重复一遍哈，意外的事件、不协调的事件、程序的需求。产业和市场结构的调整，人口和统计数据的变化，认知的变化，还有新知识。当然，你说德鲁克说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金科玉律呢？是不是就不会逃出这七条呢？也不一定。但他最起码给了我们一个思维的角度和方向，我们可以去验证这个名单，对吧？根据这个名单去思考。然后，创新的原则是什么呢？有一些要做的事儿，有一些不要做的事儿。德鲁克的建议说。要做的事儿有这么几条，第一个是对机遇的分析和机遇来源的彻底思考，就是当你看到中产阶级在不断出现的时候，你要真的去深入思考这件事情，而不能人云亦云的听别人说了一个概念就傻呵呵的去投资去做事情了，对吧？所以要深入到一线去了解。有一个电影叫《大空头》，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这些人认为 环境变得很糟糕了，这个市场肯定要崩溃了。在这之前，他们没有随便问几个人就完了，他们是派人直接到各个社区里边去挨家挨户的调查，这些房子都是谁在住，有没有人在住，他们有没有贷款，他们能不能还得上贷款。当他做完那些实地调查以后，他才会真的对这个机遇产生一个确切的把握，然后他们买空了这个股票市场，赚了大钱，对吧？所以对机遇的研究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创新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所以要做到多看、多问、多听，因为有时候明明很好的技术，也有可能卖得不好，因为你不太会打动别人，对吧？你不懂得从感性的方面进行诉求，所以你要多和你的消费者沟通，多看、多问、多听。还有一个建议，他说一次最好只做一件事儿。我在之前有一次，我和名创优品的这个叶国富，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说为什么这个格力啊、周鸿祎他们做手机就不成，然后小米做手机就成？”给我问的有点愣。我说：“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格力这董明珠也挺厉害的，对吧？也下了很大决心做手机。周鸿祎的也是这个创业的教父，为什么就只有小米做得成？”叶国富说：“很简单，因为小米专注，小米是亲自认真专注地干这件事儿，董明珠的重点在她的空调上，所以这个他们不去专注地做手机，因此导致他们的这个手机做得不会有那么好。这个跟德鲁克所说的这个一次只做一件事儿的观念是一致的哈。还有在有效的创新要始于细微之处，从小规模开始，就是有时候创新不需要变革得特别大，就一点点的改变就可能会带来一次创新。还有在特定的环境中要能够取得领导地位，就是不要试图一开始就获得整个的市场，先从局部的范围内开始打，然后逐渐的去夺取领导市场。当然，这一点被乔布斯给颠覆了。乔布斯做 iPhone 手机的时候，根据诺基亚的预判说，他们能够在高端手机市场占据20%的范围，这是他们增长的极限，认为极限就是20%的市场。结果乔布斯一上来，1年的时间就把诺基亚颠覆掉了。所以，有时候专家们说的事儿也不一定全都信哈，但是咱们要从书本出发，要把这个老老实实的告诉大家。那不要做什么呢？第一是不要太聪明，就是你所做的这个创新，不要聪明到让别人都玩不了，让普通人就能够操作，甚至德鲁克说让那些笨一点的人都能够操作，这才是好的创新。第二个是不要过于多样化啊，分心。第三个是不要尝试为未来创新，这一条我真是有所保留啊，不要尝试为未来创新，那埃隆·马斯克所做的事儿真的都是为未来所思考的。他干嘛要去把那个火箭发上去又收回来，发上去又收回来？他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去火星去思考的，对吧？所以，这个德鲁克所处的那个时代，企业都是最领先的企业，就是福特这样的公司，或者是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他们所眼睛盯着的就是当下的这个业绩，你能不能够在当下活得更好？他没有更多富裕的钱。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他是可以用未来的钱的，而像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你如果这个季度没有赚到钱，你就完蛋了。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公司不一样，他们可以把未来一两百年的钱都拿回来了，然后他慢慢的研究，他可以研究很远以后才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是宜时宜，变法易矣，对吧？也不一定这个书里边说的全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批判的接受哈。所以，德鲁克最后总结说，成功的创新者都相当的保守。他们不是专注于冒险，而是专注于机遇。这一条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好多人都以为企业家的核心特质是冒险，其实不是，企业家的核心特质是控制风险。所以他们的专注度不在那个风险上，而在于机遇上。他更多的盯的是这个事儿能够带来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我投入这样去研究。他不是简单的冒险家。OK，所以以上让我们对于创新进行了一个梳理，知道了创新的来源，也知道了创新需要做些什么事儿。那么，怎么样培养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呢？培养企业家精神有这么几个这个重要的实践建议哈。第一个就是管理层要把目光放在寻找机遇上，就是管理层的眼睛不能够只盯在财务报表上，不能够只盯在怎么样维护好现有的客户上，管理层脑袋当中一定要想着增长。而增长绝不仅仅是卖我们现有的产品，增长还包括怎么样用创新的方法去获得新的机遇。所以德鲁克这里边有一个很实用的建议，他说，每个月你开这个公司的高层会议的时候，你开两次， 我们一般开一次，对吧？你开两次会议，一次专注于解决问题，因为对于一个运营中的企业来讲，你不可能不解决你现在的运营问题啊。但是如果你只开这个解决运营问题的会议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专注点全都在解决现有问题上，对吧？所以这一次会议我们就专门解决问题，这可以。第二次再开会的时候，开一个专注于机遇的探讨会，就是大家在一块讨论，不讨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那个问题要解决的困难，我们讨论的是有没有新机遇。两次会，你看这个方法多简单，就当你能够给公司规定这么两次会的时候，管理层的关注点就已经放在了机遇上。第二个就是每半年开两天会，专门发现和解释这个创新与企业家的表现。这个有点像我们讲的《顺便》那本书啊，《顺便》那本书说，如果你要这个在组织当中产生变化，最核心的是你要寻找亮点，对吧？你要去找你组织里边做得好的那个地方。所以每半年的时候，专门拿出两天的时间来，把公司的高管、各个部门的这个领导叫在一起，就来分析我们在这半年时间里边哪些事儿做的是有创新精神的，哪些事儿体现了我们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绝对不是领导一个人的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一群人的精神。因为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个颠覆现状、推陈出新，你就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所以，如果公司用两天的时间认真的去寻找这些事情，那么就有机会把它们放大，就有可能推而广之，寻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的最大的机遇啊。然后第三个就是高管与研发、工程、生产、营销、财会这些人员要进行非正式的会议，就是座谈。这种座谈是非正式，就是没有特定的这个汇报工作的议题，就是要聊最近有什么新发现。这种会议呢，他说也不宜过多，一年对于高管来讲有个两三次就很好了。这是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实践的一些很有效的建议，我希望大家可以尝试着做一做哈，开一下这样的会议。然后有几个禁忌。第一个禁忌，他说不要把经营部门和创新部门放在一起。哇，这一条你们在我们多少本书里边听到过了？让大象飞里边提到过这个，对吧？然后今天在德鲁克的这本书中又提到这个，就是为什么不要把经营部门和创新部门放在一起？因为经营部门只为当下服务，创新部门要为未来服务，所以经营部门会绞杀创新部门，他会认为创新部门是只拿钱不干活的人，甚至捣乱拿走了他们的资源。然后把他们的人才带走的这些人，所以把这两者放在一起，这个对于创新来讲可能是一个灾难。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脱离已有的事业领域创新。如果你像乐视这样不断的转换领域，你的每一个领域跟前一个都不搭界的话，你的风险会变得特别的大。而当你像苹果那样一个一个自然的长出来的时候，这就是集中在你原来的优势领域内，不断的去进行研发，长出来的新的 S 曲线，这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发现殊途同归，这些大师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开过会，但是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建议竟然是相似的哈。第三条不一样，他说收购很少会成功，德鲁克不看好收购，他认为收购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注意啊，回到80年代，你要知道德鲁克那个时候的收购，基本上都是以资源型驱动的。就比如说通用汽车要去收购这个克莱斯勒哈，那奔什么呢？奔的就是那边的大量的资源、人员，对吧？生产线等等，这种收购往往需要合并，而这种合并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像诺基亚当年跟这个西门子，对吧？合并以后，你发现两家公司哇，天天打得要死，到现在可能还融合不到一块儿。这么多年过去，融合不到一块儿，这就是这种收购需要合并的，需要有资源整合的。但是你看，这个 Facebook 做了一系列的收购，对吧？或者谷歌做了一系列的收购，都还蛮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互联网企业的收购看重的不是它的资源，看重的是它的技术，是它领先的思想，是它的团队。所以，当它收购之后，可以保持独立性，保持两家公司的独立性，这时候相安无事都能够做得很好。所以这条禁忌今天可能会有所改变哈。那么，我们前面说过了，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企业家的事儿，还包括公共服务机构。我知道我们的读者当中有很多做公共服务机构的人哈，有很多政府部门或者是图书馆哈，或者是这个什么福利机构的人。那么对于这些机构的人来讲，为什么创新很难呢？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公共服务机构大部分依靠的是拨款， 依靠的是拨款，所以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上级给他们的指标，而不是取悦消费者，对吧？第二个难的原因是，这些机构依赖的因素众多，它会依赖很多个因素才能够决定它能不能够拿到这笔拨款，能不能拿到这笔捐款啊，而不是被服务对象。只有被服务对象的满意是不能够带来他们接下来的这个募资的效果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所做的事儿是道德义务而非经济任务，就是做这个事儿的人，你比如说开一个地方给人们这个救济，对吧？开仓放粮的这种人，他的任务就是我把这个饭倒给你就 OK 了，他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对吧？至于你说后边还有很多人没吃上饭呢，那我的能力有限呢，我就发到这儿了，不行了，他是道德义务，那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对吧？但是经济义务不是。经济义务是你的能力有多强，你就要尽量的做得更好，而且你可以想办法把它做得更棒，因为你有经济利益的驱动。那么在这种时候，你说这些公共服务机构怎么样去引入企业家精神，能够把它做得更好呢？他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旦将供给者，也就是政府和供应商分开，就会产生大量的机遇。就是说，这些公共服务机构都是由政府出钱的，政府来负责投资，对吧？出钱来造这些东西，要给他养活着这些人。但是如果政府花这些钱还花在了政府内部安排这些人身上的话呢，你发现效率就很低下。但是如果政府的这些东西是采购来的，是由第三方供应商来供应的，那么政府就可以挑了，就谁的效率高，谁更新，谁更能解决问题。所以，剥离是很重要的。当你把供给者和供应商分开，就产生了大量的机遇，这就是给公共服务机构所带来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也在这儿提示给大家。那么在最后呢，他说到了四种企业家战略，就是因为我们未来的社会是一定要走向一个企业家社会的，就是企业家在这个社会上所起到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营造出鼓励企业家诞生的一个氛围。只有一个国家里边有大量的企业家在不断的诞生，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够蒸蒸日上。因为你像我们中国的经济，原来靠这个投资拉动，靠外贸拉动，靠房地产拉动，对吧？叫三驾马车。现在你发现这三驾马车都有点拉不动了。那么现在真正能够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就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创业精神、创新精神，走出海外去的这种精神，对吧？所以企业家的社会的出现就需要了解企业家战略的风格。那么德鲁克认为，企业家大概有四种不同的这个战略。第一种企业家典型的企业家战略叫做孤注一掷。乔布斯就是典型这样的人，就是乔布斯就认定了他的 iPod 一定能够做成，他的 iPhone 一定能够做成。像优衣库，对吧？这也是属于孤注一掷的这种方式，就是他认为这个实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你说这里边有没有失败的呢？肯定是有，对吧？在那大量的失败的人之上，出现了类似于乔布斯这样很多成功的企业家。第二种叫攻其软肋，攻其软肋的策略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创造性模仿为主。什么叫创造性模仿？就是当你发现了对方做的还不够好的时候，我能不能够想办法把它做得更好？你像腾讯现在经常就在做创造性模仿的事儿，对吧？就是别人在做视频，腾讯先看这视频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改进的，然后等到腾讯认为合适的时候，腾讯就做一个腾讯的视频，对吧？然后别人在做直播，那看腾讯看到一定的时候，腾讯做一个自己的直播，别人在做这个什么交友，对吧？或者在做文学，别人在做文学的时候，腾讯观察一段时间，觉得我们可以出手了，改进一下，然后做一个腾讯文学，所以这都是叫创造性模仿的过程，叫攻其软肋。我们通过一些渐进性的改善，来在市场当中创造一个差别。然后第三种企业家的战略叫生态利基。生态利基的战略是什么呢？这边分三类，一类就是你占据了一个利基市场，你占据了一个能够源源不断的带来收益的市场，你也可以让这个企业存活得很好。比如说收费站策略，你们不觉得收费站特别棒吗？就是这个路一修通以后，安排一个小姑娘坐那儿，每天收钱就行了，对吧？这就是一种企业生存的方式。你比如说利乐包装，大家喝那个蒙牛啊、伊利这些牛奶的时候，它有个纸包，对吧？那个纸包就是一个叫做利乐的公司生产的，这是荷兰的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利乐包可能比蒙牛还赚钱，就是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些，凡是要生产这个包的 人都得从他那儿用他的专利，然后买他这包，这种就是叫做收费战策略，对吧？他建立了一个收费战，你只要干这事儿，你就得给我交钱。还有一种叫专门技术的生态利基，这里边提到一个公司，大家都很熟悉，叫做 A.O. 史密斯。A.O. 史密斯，大家想到的肯定是热水器，对吧？说奶奶，我也要用50年什么的。A.O. 史密斯最早不是做热水器的，他们最牛的是做大客车的车架，全美国所有的大客车的车架几乎全是 A.O. 史密斯生产，这就叫做专门技术。就是当他拥有了这个车架的专门技术以后，他就靠这个专门技术吃透了这个市场，然后跟那个收费站一样，可以只要你造车，我就在这收费。但他依靠的是这个专门技术。还有一种叫做专门市场，你比如说我们地方上有很多建设，对吧？地方的城投公司啊，然后地方的开发的机构，它就是占据地方这个市场。然后有这个地方的政府的支持，它就能够活得很好，对吧？所以当你能够有一个专门市场的时候，你也会拥有一个生态利基。那么这是第三种企业家战略，叫生态利基的战略。第四种叫做改变价值和特征。这为什么是一个战略呢？就是他们不按原来的方式出牌，他们改造整个行业，让整个行业变，所以这样一来形成了一门新的生意，或者是铸造了几个新的企业。你比如说，邮政系统啊，邮政系统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就是过去，寄信，像欧洲过去寄信都是每封信要溢价的，就这封信到底寄到哪儿，多少钱，那个邮递员需要跟你谈，哎，这封信多少钱给你送过去，还要称重量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特别复杂。所以很多人不爱寄信，因为寄信的成本很高，还要跟人讨价还价，这样特别麻烦。结果有一个人发明了邮票，发明了邮票以后简单了，就是你只需要事先把邮票买好，你不用跟他讨价还价，把邮票贴上去，这信就寄走了。这一下子改变了邮政的便利性，然后让大量的人开始使用邮政。所以虽然邮票现在到今天变成了只有收藏价值的一个观赏性的东西，但你要知道它当年也是风头无二的一种新产品，然后因为它颠覆了一个整个过去的行业哈，还有一种是婚礼的礼品店哈，这个，我觉得现在都可以继续生存。咱们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是不是随便送东西啊？对吧？中国人比较实在，直接给钱，直接给钱就不存在这问题，对吧？但老外不行，老外参加婚礼说直接给个红包，这有点怪，对吧？说好像贿赂一样给钱，所以他们叫送东西。但是你想，如果这家送个烛台，那边也送个烛台，那边也送个烛台，家里边堆了8个烛台，这不就糟了吗？谁家要那么多烛台干嘛？新娘子心里边想要的是一整套，对吧？我需要整个8件套，我都有，但是没法说，那怎么办呢？有人专门做了这样一个设计，就是专门做婚礼的这个送礼的商店，然后你就规定了，你说你们要送我东西都去那个店。到那个店就行了。到那个店就问说：“我是给那个张小姐结婚，我要送礼。你看她需要什么？”对方就把那个张小姐想要的东西列出来。这些东西是张小姐想要的，你随便挑吧。你挑中了买单，我就给你送过去。这样一来，所有人送的东西既不尴尬，还一定会实用，会让这个新娘子特别满意，对吧？这就是重组了这个结构，重组了交易结构，然后改变了价值和特性。像我们讲过的吉列做剃须刀也是，别人都是靠卖这个刀赚钱，他把这个刀架卖得特别便宜，1/5的价格就卖掉，然后慢慢的卖你刀片，这就是吉列重新塑造了这个价值链。所以当你能够改变价值和特征的时候，这也是另外一种企业家的战略。所以这四种战略代表着这个市场上大部分的企业家所采取的这种战略方式啊。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企业家精神，主要的原因是德鲁克说，第一，我们要安置大量的劳动力，对吧？有那么多的人需要找工作，没有人创办企业，就没有人提供工作岗位。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身边的那些提供了工作岗位的人。你虽然很不喜欢你的老板，但你要知道，没有你的老板承担那么大的风险，你是没地儿领工资的，对吧？所以对你的老板要好一点，整个社会对企业家都应该好一点，因为他们提供了安置劳动力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企业家能够提高效率，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放在那儿，如果用低效率的方式去做的话，你会发现它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所有人的普遍都不满意。但是，一旦有了企业的介入， 你看共享单车这件事儿就能够看得到。过去我们各地的政府也做了很多共享单车，对吧？这儿放一点，那儿放一点，然后还有人抗议说为什么我外地户口就骑不了，对吧？等等一大堆的这个问题放在那儿，车坏了没人修，有时候那锁打不开等等。你看，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的行为，它没有竞争，它没有风投在后边追着。那当政府把这事儿交给了摩拜和 OFO 这样的公司来解决的话，你会发现那简直好的要命，车多的要死，对吧？然后多到现在人满为患，叫车满为患，大家都已经觉得有点太多了。他们能够用他们的方式去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所以在最后德鲁克有一个呼吁，在最后德鲁克呼吁说，一个企业家社会所需要的是一套能够鼓励公司将资本从保护昨天的旧事物转变到创造明天新事物的税制，而不是我们现行的阻止甚至惩罚这种行为的税制。就是德鲁克在代表大量的企业家做一个呼吁，希望政府能够通过税制的调整来鼓励企业家更多的去执行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更多的去关注创新，关注颠覆，这时候才能够给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在最后号召我们的读书会的成员们能够有企业家精神，能够更多的去体验创业的人生，这才能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我个人的观点是，打工比创业的风险要大得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的思考这个话题。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书就讲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失去的状况，有时候失去会带来非常惨痛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的话，我们的心灵不够强大，我们就有可能被这个失去击败。所以下周我们选择了一本比较深刻、比较沉重的书给大家，叫做《新的重建》，希望这本书能够在我们最关键的时候能够帮上我们。帮助我们走出人生的悲欢离合，我们下周见。如果您觉得刚刚这本书给您带来了启发和收获，希望您能够传递给您的朋友，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直接点分享，把这个内容分享到朋友圈里边，他们就可以试听其中的内容。还有一个办法更彻底，就是只要点开 APP 左上角的小方块，那里边就会有一个带着您名字的二维码，把那个二维码分享到朋友圈以后，您的朋友不用花钱就可以获得7天免费试听，给他们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同时您也能够得到7天免费会期的延长。按照这个逻辑下去，您就永远不用再续费了，这是一个三赢的设计。我们的确需要您的帮助，带动更多的人一起阅读，一起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我们这个社会。谢谢大家。